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在这里跟你见面的时间了，很高兴又能跟你讲解圣经，讲改进的原则，讲改进的用途。我在这里呢为你预备了一些应用的例子，爱改进的知识应用到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能够应用到对异端邪说的辨别问题上。第二呢，就是能够应用到信徒的灵修生活上。第三呢，是应用到讲道的技巧和内容上。换句话说，这次的主题和重点就是改进原则的用途，是分开三课来讲呢。第一课呢是分别异端的用途，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那么第二课就是灵修方面的用途。第三课则是关于讲道方面的用途。那么今天是第二课，我要讲呢就是信徒灵修的问题。在灵修中，我们需要改善圣经吗？我们用得着改进的原则吗？我的答案是，当然是需要呢，是用得着呢。如果要得着宝贵的真理，就不得不认真的、仔细的去改善圣经。越是坎坷研究，越是有很大的收获，神的真理就逐渐的充满了我们的心，养育我们的灵命。但相反呢，如果只是轻描淡写呢，就读一读经文，看一下皮毛就算了的话，那样收获是有限的。事实上，有不少的读经不认真的基督徒呢，因为读经而不懂得改善的缘故，把圣经的功效而减弱了。本来呢是叫人活的真理，但是在马虎的人身上就变成了叫人死的句子了，非常可惜。正确的灵修生活是每天读经，而不是临时临位呢忙的才去读经。而且正常的灵修生活是从正义去改善圣经，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找一些话语。当然还有的是，正常的灵修生活必须配合一些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见证。有很多信徒呢就是犯了断章取义，而且往往像异教的人一样，期望能够碰巧的读出一些特殊的知识来。其实神的特殊知识是不是断章取义就可以看出来的呢？肯定不是呢。那么有时候啊，一些很尽力的去遵守圣经话语的人，也会因为理解错误的缘故，做出一些不合圣经原则的事情来。我听过有一位牧师，每次请客都只烧一个菜，从来都只有一个菜。那么他的理由是哪样呢？原来啊，他是根据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的下半节说道：客要一味的款待。经文很简单，却仍然要从正义去解释。而正确的解释是，我们款待客人要热情殷勤，尽心尽意。指掉那这个一味，是努力不懈的意思，而不是只有一道菜的意思。在罗马书的新约时代背景里面，有不少的巡回的传道人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呢都需要弟兄姊妹去接待。圣经教导说，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殷切地去接待他们，不厌其烦，努力不懈地接待，而不是吝啬呢至少一个才来接待。我相信在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这种接待的师傅，我也相信你不会误会圣经的教训，做出杀手的那种糊涂事情来。然而圣经不可以错改，一旦改是错了，后果是不可消失呢。我所听过呢最有关错误改进的是最悲惨的例子，莫过于一个把孩子杀掉的父亲。那么这位自以为敬虔的人啊，卡沙克确实很认真地钻行了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他觉得他一丝不苟呢尽可能能够做好每一个小的细节。结果呢，他读到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经文，他就决定把他的儿子献给神。他让他的儿子巴克沙沙克准备献祭，来效仿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终于让他儿子杀掉了。这件愚蛮的事情啊，当时轰动了很多人。这件事不但使他陷在了悲惨的错误里面，还把很多人都绊倒了，令基督徒教会各种名声都受到了无辜的损害。你说这个人所做呢，可是圣经的教训呢？肯定不是啊。但是竟然有人在读经的时候做出了这样错误的解释，你说说改进的方法难道可以不理会吗？正确的改进原则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我在课程中讲了好几次，圣经的记载和圣经的教训是不一样的，不能随便的拿圣经的记载来当作效仿的榜样或教训来学习。这个原则啊，难道不是值得一再强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就要来从灵修的角度来说一下改进原则的作用。有人以为传道人才需要懂得改进，普通的信徒就不用不着学习改进。那么我在上面已经按这个讲法否定了，普通的信徒也一样需要改进的方法，需要来避免弄出一些笑话和悲剧的错误来。以下的时间我就来告诉你在灵修的生活里面如何来注重改进吧。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果实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19:11，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灵修中常常遇见的问题，第一是如何透过圣经听见神对我讲话呢？这是如何与神交谈的问题。第二点，怎样按圣经听的话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呢？这是关于真理的应用的问题。还有第三点是与第一方面很有关联的，那就是咋个透过灵修的读经得以晓得神对我的旨意呢？那么这是有关寻求神旨意的问题。以上的这三个问题都是信徒在灵修生活里面必然会追求会面临的。第一呢，就是如何与神交谈；第二是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第三是如何晓得神的旨意。这三方面都需要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才不会出乱子。那么以下时间就分三方面逐一的来讲解。第一， 如何透过圣经听见神对我说话呢？有人以为圣经里面凡是神讲的话或者是耶稣讲过的话都可以当作是神直接向我们讲的话，这个方式对不对呢？其实是不对呢。那么耶稣讲过，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众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他又讲过，撒旦退去吧。这些严厉的话我们灵修遇见的时候可会觉得神在对我们讲同样的话呢？当然这要看我们的处境了。要是我们真的像彼得一样的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么神透过耶稣这些话责备我们是有可能的，而且领受的时候会有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就晓得是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讲话了。但是如果我们晓不得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那么就不必呢无故的忧虑，总不能不问究竟呢把不贴切的话转移到自己身上来。神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有责备呢也有安慰呢，有针对这样处境呢也有针对那样处境呢，牵涉了很多不同的时代和情况。如果我们不问究竟的爱一切话都贴在自己身上，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呢。因此啊，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改进，要对经文本身，要对经文的上下文，以至于对经文所描述的处境都能有足够的理解，才能够准确地听到圣灵的声音，才不至听错了神的话。你说个是这样呢？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以赛亚书呢六章八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经文。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很多人都受了这些经文的感动，觉得神透过这些经文带领他去做传道人。这经文确实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基督徒蒙神的差遣去工作，总会觉得这些经文对自己讲话。但是呢，请你不要着急，聆听神的话语是不能够断章取义呢。如果详细的阅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就会发现神要以赛亚做呢，是到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百姓中传道。神又清楚地说，以赛亚传道的结果将会是令人失望呢。他要传，但是不会有人听，他传道的对象是一群叛逆和麻木的人。你可以想想，如果神命令你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去传一个注定被拒绝的道理，你愿意去做吗？这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所说的处境。这个处境如果不是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就不可以随便的说神在向你讲同样的话，总不能一概的说神差遣我了，神差遣我了。你要得好好的想想，神差遣以赛亚去干什么？神是不是差遣我们去做相同的事情呢？的确呢，有些宣教士蒙神的差遣到荒蛮的地去传福音，传了停不了还不止，到不了几天就可能还被突然杀了吃的。那么这样艰苦的使命就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那样话的处境了。越是明白圣经，才能够听得准确神的声音。灵修的时候，要很诚实的来反省自己的处境，又要很忠实的能够认识到圣经的处境。两方面的处境要加以对照，这样呢，才能够清楚而准确的听到神的声音， 晓得神要向我们说呢到底是哪样话语。好了，那么至于第二个方面，如何把圣经所讲呢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呢？这是真理的应用的问题。圣经中有不少直接的命令，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诫命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也是容易晓得如何去实践的，大概就不会有疑问。但是呢，也有不少的经文，它的教训似乎难以实践，行出来好像是没得实践的意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懂得所谓的借古借今的道理了。举例来说，约翰福音呢第十三章，耶稣以身作则呢教导门徒彼此洗脚。约翰福音呢十三章十四节，耶稣说道：“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当彼此洗脚。”你看，耶稣轻松的教训门徒要彼此洗脚。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该有照的做呢？可能有一些教会，他们真的在教会中举行一些洗脚的仪式，那是不是又等于实践了耶稣的教训呢？实际上，并不是。遇上这些有时代背景的经文呢，应用的时候必须要借古借今，也就是说，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找出这个行动的意义和精神，把它放到现在的情况中，再找出相应的行动来实践这个精神。这是学习解经的课程中一个重要的功课。前几次呢，讲到了应用的时候，我已经说明过了。那么，洗脚是耶稣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一件例行的事情，但是门徒中没得一个愿意谦卑自己去服侍别人呢。那么，耶稣的教训乃是要彼此的服侍，哪怕是要做多么卑微的事情，也要是以爱心来彼此服侍。那么，放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教会中需要有人做卑微的事情，把凳子啊、扫地啊、各种洗碗擦窗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琐碎和麻烦的小事情，甚至都是极其卑贱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和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乐意的去做这些事。又比方说，古代妇女在会中要蒙的头。哥林多前书呢十一章里面有很清楚的吩咐说，女人祷告或是假祷，若不蒙的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发现蒙头在当时来说是妇女抓重的表现。今晚在这里的教训呢是，妇女要注意服侍的抓重，不要在会中做繁事的打扮。那么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中，做姊妹呢就要注意自己的衣着是不是合乎圣徒的体统了，在聚会中不要做过分繁事的打扮。我们不妨来多看一个例子，来学习一下如何在灵修中找到生活的知识。提摩太前书呢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直接经文呢，把酒看作是一种药，在当时来说是合情合理呢。一点点的酒可能是对提摩太的胃口有所好处，但是呢，如果应用到今天，应用到你我的身上，就不一定是喝酒了。要看到我们的习惯和医疗的方式和身体的情况，因为啊，不是每个人都喝得了酒，酒也不是对每个人的胃口都有所帮助呢。总不能把圣经当作是医疗的书那样盲目的运用。 却要是看医生咋个来说，又或者是看你家里面的长者又如何的来照顾你，指示你应该吃掉哪样。在经文中，保罗就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而提摩太就是需要保重自己身体的人。读经的时候，可以审查一下自己的状况。作为属灵的长者呢，那就要关心年轻的弟兄姊妹，不仅关心他们的灵命，也要关心他们的身体。那么做年轻人呢，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
耶稣，我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叫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耶稣，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最后呢，关于我们如何从圣经中晓得神对我们的旨意呢？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做决定，比方说事业上的决定，婚姻上的决定，还有参不参与某一个团体的活动，或者是做不做某一种娱乐消遣等等的这些决定。作为基督徒，都希望得到神的旨意来引导我们，但是呢，圣经所提到的事情都限于那个时候的背景，而不见得包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情况。那么，如何能够在圣经中找出神的心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得出圣经的重要，改进的重要。圣经必须要经过改释，才能够启发我们知晓神的心意。如果是不加以改进的话，你就看不出它的功效来了。在寻求神的指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圣经中归纳出不少的原则来。圣经里面有关乎人的工作的原则，也有关乎人的婚姻生活的原则，还有其他的生活或道德的原则。在读经的时候，要按圣经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归纳起来，来建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立场。举个例子来说，哥林多后书的6:14有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后书6:14经文这样说：你们或不幸呢，越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或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或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确实，圣经很多地方都浮现出这个相通的原则。就比方说，诗篇的1:1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邪蛮人的座位。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可以在很多人的事情上告诉我们神的心意。选择职业的时候，世上的人只希望得到一份薪水高、权力大的职业工作，但是呢，基督徒是希望在工作中能够荣耀神，能够服侍人。在国外有一些大赌场，请很多的职员，薪金很好，条件和福利也都很好，但是呢，基督徒碰到这些机会不会随便的给接受，因为他会考虑到神的旨意和真心。确实，信或不信呢，越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如果工作和目标以及发展都是违背神呢，那么就宁可放弃这个高薪的职位，另找一份合神喜悦的工作。婚姻的抉择也是这样，世人所找的是美貌或背景好的妻子，或者是权力大、地位高的丈夫，但是基督徒所寻找的配偶是同父异母的伴侣。根据圣经的原则，必须是信心相同、信仰相同呢，才算是合乎神心意呢。当我们在灵性的方面不断的长进，满心的晓得圣经的原则，那么想要探索神的旨意就不是那么困难。我们不但会晓得神的旨意，还会喜爱他的旨意或乐于顺服他的旨意。好了，那么总括起来，信徒灵修或读经都需要有正确的感情，才能够得到灵修读经的好处。我今天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了这个事实。总结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聆听神的话语必须先熟识今晚的背景或处境，才会晓得神对我们现今的处境所讲呢到底是哪些话。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圣经的话实践出来，往往是需要经过改进的功夫，借古至今呢，把圣经的教导实现到今天的生活中去。第三方面呢，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更需要深刻的明了圣经中人生的原则，而阅读圣经都正确的解释化作有用的原则，放在心里面。那么遇到人生的抉择呢，就可以得到圣经原则的关照，马上呢就晓得神的旨意了。我深切的相信，重视读经和改进的信徒呢，必然会在生活中跟人的相处中有美好的结展，有人生的智慧，活在世人中间也能够大大的荣耀神。愿神赐福给你。Thank you.